第二天，李子贺就回到四川的建筑工地上班。回去后，李子贺又通过微信催了陈喜兰几次。一开始陈喜兰还回复，后来就不回他的微信了。2015年12月6日，李子贺又回来看儿子。来到小区门口，为了不见孙玉准，他打电话让陈喜兰将儿子送下来。可谁知陈喜兰的电话已成了空号。李子贺只得跑上楼去敲门，可出来开门的竟是一对年轻夫妻。李子贺忙问道，这房子原来的户主呢？小夫妻告诉李子贺，这房子是一周前他们从一个叫陈喜兰的女人手里买的，两天前才搬进来。李子贺当即气晕了，陈喜兰不仅不搬家，还把房子也卖了，人也跑了。李子贺茫然地走下楼，打了十几次陈喜兰的电话都打不通，无奈他又给陈军打电话，陈军根本不知道姐姐卖房的事儿。李子贺蹲在单元门口静了一会儿，决定去乐乐姥姥家打听一下。结果乐乐姥姥告诉他，他只知道乐乐转学了，转到哪所学校他也不知道，其他更是什么也不知。陈喜兰也好久没回娘家了。那一夜，李子贺一夜无眠，他恨透了这个陈喜兰，同时悔透了自己。老婆和情人在自己买的房子里偷情，在自己买的房子里结婚，现在却卖掉了房子，卷着巨款跑了。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老实了。李子贺发疯似的捶打自己，我再也不能这么老实了，这个世界老实人永远会被人欺负，被人践踏。他决定狠狠地报复陈喜兰。李子贺气急败坏地熬到周一，他来到乐乐原来读书的学校，从老师那里打听到了乐乐转学到了哪所学校。顺着这条线索，李子贺在放学时候找到了儿子。从儿子的嘴里，李子贺才知道陈喜兰和孙玉准卖了房子后搬到了当地一个学区房。12月8日下午，李子贺从学校把乐乐接了出来，带乐乐吃了他最喜欢吃的麻辣烫，然后送乐乐回家。车开到小区大门口停下，李子贺先下车，可乐乐却不下车。乐乐说，爸爸，我要跟你去，我不想跟妈妈在一起了。李子贺有点迷惑，儿子不安的神情让他觉得这背后肯定有原因。李子贺拉着儿子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李子贺没想到他这一拉，乐乐竟然像触电了一样惊叫一声，把手缩回去。李子贺更加迷惑，不敢再去拉，站在车门口问道，儿子，你的胳膊怎么了？他这一问不要紧，九岁多的乐乐竟呜呜地哭了。李子贺向前挪动半步，慢慢扒开乐乐左袖管，这才发现乐乐的左臂有两块淤青。李子贺脸色骤变，怎么弄的？你告诉爸爸。乐乐这才哭诉，前天晚上他不小心将孙玉准的手表从电脑桌上碰掉地板上摔坏了，孙玉准就打了他。据案发后陈喜兰闺蜜高红对民警说，其实孙玉准平时对乐乐很好的，真的和亲爹一样，但孙玉准喜欢喝酒，酒后有时候失控打骂人，为此陈喜兰跟孙玉准吵过不少架，孙玉准改了不少的。而且听陈喜兰说，那块被乐乐摔坏的手表是孙玉准父亲留下来的，孙玉准特别珍爱，所以那天才打了乐乐。可李子贺哪里知道这些，看着儿子胳膊上的伤，他断定孙玉准平时一定在虐待儿子，想着自己之前受到的侮辱和憋屈，儿子如今也被他们欺负。李子贺搂着儿子说，儿子，爸一定给你报仇。说完他又一字一句地对儿子说，儿子，以后别像你爸这么老实，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，不能让人家欺负自己。乐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殊不知一个可怕的计划已经在李子贺的心里形成了。星期五下午，他早早来到乐乐学校，把乐乐接出来后，让乐乐在公用电话亭给陈喜兰打了电话。
妈妈，我想爷爷奶奶了，这周末我去爷爷奶奶那里待两天。
陈喜兰嘱咐乐乐不要告诉爷爷奶奶他现在和妈妈住在哪里。乐乐按着爸爸的要求满口答应。就这样，李子贺把乐乐安顿妥当后开始实施计划。12月14日凌晨，李子贺带上一把20厘米长的尖刀，骑上摩托车来到陈喜兰居住的小区大门外隐蔽起来。大约清晨6点10分左右，陈喜兰和孙玉准提着菜篮子从家里出来，李子贺瞅瞅附近没有行人，便突然冲出来朝孙玉准背部连刺数刀，孙玉准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稀里糊涂地倒在了血泊中。陈喜兰大声呼救，跪地求饶， 可李子鹤已经红了眼，连刺了陈喜兰数刀。行凶后，李子鹤骑上摩托车逃跑。这时路过的群众报警，当地公安局接警后立即组织刑警队民警赶赴现场。经法医检查，陈喜兰和孙玉准已经死亡。警方兵分三路，一路处理现场，一路查看周边监控视频，一路走访路人和陈喜兰的邻居熟人，很快锁定李子鹤为作案嫌疑人，并于当晚在李子鹤母亲家里将李子鹤抓获。李子鹤到案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。回首此案，李子鹤的人生经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。善良的退让是一个有限度的宽容，不可无底线亦不可违背做人处事的原则，并且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用极端凶残的手段去毁掉一切理智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一道安全警戒线。